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气候峰会达两大协议，拜登指习不出席是大错误。脸书将关闭人脸识别系统，删除10亿人脸模板。强暴嗰阵老婆睇水，彭帅自爆被前常委始乱终弃。印度神童预言全球即将面对七大灾难，明年亚洲出现饥荒。外国人撤离中国，脱欧几近完成。难怪习近平不出席 G20， 东道主首度特向中共发难。国家应急体系出现大问题，一句话吓坏老百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苏格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入第三日，全球领袖在保护森林和减少甲烷排放上达成重大协议。11月2号当日，美国总统拜登公开批评习近平不出席今次气候峰会是个大错误。拜登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坦白讲，对中国来讲，讲到中国，不现身就是个大错误。11月2号，拜登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公开批评习近平当局没有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任何贡献。他们已经失去了影响世界各地人民和出席气候峰会所有人的能力。在之前拜登主持的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圆桌会议上，拜登重申各国应该转型绿色经济，在投资项目那时首先考虑气候问题。拜登说，西方国家会提供更积极方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以替代让这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和腐败的方案，令人不禁联想起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拜登说，民主仍然是取得成果的最佳方式。在当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取得两大成果，122个国家的领导人誓言去到2030年结束森林砍伐，涉及全球 85% 的森林。另外超过100个国家签署协议，承诺在2020年的基础上，未来30年减少甲烷排放 30%， 但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就并未参与。甲烷被认为是仅次于二氧化碳令地球变暖的第二大温室气体。习近平今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当你听到习近平承诺那时，问题是在这个之前呢？因为那个才是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正在这里跟中国讨论的。脸书将关闭人脸识别系统，删除10亿人脸模板。脸书公司11月2号宣布将关闭它的人脸识别系统，并将删除超过10亿人的人脸模板。因为社会对人脸识别技术使用的道德问题日益感到担忧，脸书公司新成立的母公司源的人工智慧副总裁佩森蒂礼拜二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话，这个变化将代表人脸识别的使用在该技术历史上的最大转变之一，它的删除将导致超过10亿人的个人人脸识别模板亦被删除。佩森蒂说，脸书公司正在试图权衡人脸识别技术积极方面的使用案例和日益增加的社会忧虑，尤其是在监管机构尚未提供明确的规定情况下。脸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几年一直面临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道德拷问。批评人士说，人脸识别技术出于安全目的而在零售商、医院和其他企业中流行，可能会损害私隐，让边缘化群体成为目标，并令侵入性监视正常化。最近几年来，脸书亦一直受到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对其平台上的用户安全和广泛滥用行为的严格审查。上个礼拜四，脸书公司宣布改名为源，但是它的社交网络平台仍然是脸书， 这个相当于是念书为自己成立了一个母公司。念书公司说，这个改名的变化将帮助他专注在他所设想的互联网下一个更替元宇宙的构建技术。念书在十几年前推出人脸识别系统，目前有超过三分一的每日活跃用户选择让念书平台用人脸识别系统去识别他们的样貌，大约有6亿4千万人。强暴嗰阵，老婆睇水，彭帅自爆被前常委始乱终弃。礼拜二系北京时间夜晚十点，著名嘅网球运动员彭帅喺微博上发布咗佢同江泽民一手提携嘅前常委、副总理张高丽嘅情人关系始末。微博冇第一时间反应过嚟，审核删除，喺网络上疯传，流传咗有20分钟咁耐。基本上在互联网和微信群组都在这里串，但越删好奇的人就越多，特别多人在这里用网球拍图形、彭 S、 大瓜等代号在这里问发生了什么事。简单整理的版本是，张高丽老婆康杰帮手提水，让张高丽强暴彭帅，后来是三人的混乱关系，康杰总是对彭帅冷嘲热讽，摆大防抱，结局是彭帅忍无可忍离开，并发微博控诉张高丽。彭帅今年35岁，在网球女子单打世界排名最高在第14位，而张高丽就已经75岁，曾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两人年龄相差40岁。彭帅是前国家队队员，曾经被誉为中国网球公主，同李娜、郑洁被称为三朵金花，微博粉丝50万。张高丽曾经是北京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彭帅1986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八岁那阵跟住湖南著名的网球国手，亦即是他的舅父张凡学打网球。1999年，彭帅跟住舅父去天津训练，球技出色的他就被天津队一眼相中，加盟天津队。从时间点上看，同彭帅自己爆料的在天津同张高丽的第一次接触时间相吻合。中共高官糜烂就屡见不鲜，但当事人自己公开出来亲自爆料仲是头一次。彭帅在微博发文中说，自己过去就同张高丽发生过性关系，后来张高丽升常委后去了北京，两人就没有再联系。但估不到三年前已经退休的张高丽同老婆一起透过关系找到他打球，之后竟然带他回家入房，要再次同他发生性关系。那日下午我好害怕，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人在外面帮手守住，因为边个都冇可能相信老婆会愿意。原本埋藏咗一切喺心里面，既然你根本唔打算负责，点解仲要搵返我，带我去你屋企逼我同你发生关系？彭帅话自己确实冇证据，亦冇可能留低证据。彭帅自嘲系好坏好坏嘅女孩，过去就喺张高丽已婚嘅情况下同佢发生关系。张高丽的甜言蜜语打动他，又说因为自己位高权重无法离婚，两人再次发生关系后，他又担心张高丽会好像过去一样消失，玩玩下想不要就不要了。印度神童预言全球即将面对七大灾难。印度神童阿兰德的预言风行全球，过去多次预测中世界大局、疫情走向、环球经济状况，而他的新近影片中更透露全球即将面对七大灾难，包括饥荒、疫情、能源、电力短缺、供应链中断、极端天气和经济动荡，当中尤以饥荒的信息备受关注。亚南德说，今年冬天将有严寒，预料明年五月前出现大寒、大雨天气，波及亚洲和欧洲地区。而在12月10号到明年五月期间，世界各国或出现饥荒，人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另外，影片仲提及，在12月的第二个礼拜开始，世界疫情恐再升级。英国、美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等高疫苗接种率的国家或面临高感染率。经济方面，亚南德就预测受疫情影响，印度股市将有泡沫化扩大的可能，提醒投资者注意。巧合的是，大陆商务部竟然和亚南德的警告不谋而合。商务部礼拜一印发通知，敦促地方当局保障今冬明春的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同时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事实上，大陆新一波新冠疫情扩散到超过半数省份，引发新一轮的封锁和旅行限制，加上受降雨、低温等影响，最近几个礼拜蔬菜售价飙升，甚至仲贵过肉，更刺激到近日食品制造企业在 A 股和港股股价上扬。面食生产商黑明食品一度接近涨停，桃李面包亦一度涨 6.5%。外国人撤离中国，脱欧几近完成。曾几何时，自由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但中国充耳不闻，因为他不想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曾几何时，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基地。在习近平当政近十年的今日，投资者正在大规模逃离中国。外国人正在撤离，世界和中国的脱欧几近完成。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在中国的主要商业游说团体的负责人警告说，随着北京当局收紧冠状病毒控制，西方高管将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撤离。正值世界其他地区重新开放的今日，美国商界领袖警告北京政府，外国人从中国撤离可能会加速，其中包括上海和北京的美国商会主席桂海文和毕艾伦。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还引用最近对338间上海美国商会会员的调查，该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公司难以吸引和留住外国人才，同签证有关的旅行限制是首要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严厉的入境检疫政策取消外国人几十年来享有的税收优惠，中国城市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缺电限电涨价和中共不断的监视，亦是外籍高管回到母国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中国对新冠病毒进行清零，让不想被封锁在室内不知几耐的外国人逃之为快。 TFI 全球指投资者逃离中国，不单止是新冠疫情的严格封锁和国家监控，当局今年一系列经济打压政策更是关键。在去年11月以来，中国对企业、公司和企业家发起全面攻势，科技行业、教培行业、私立学校和几乎所有的私营企业都被当局的镰刀收割了。面对这样的反商业国度，投资者纷纷逃离中国摆脱独裁，是好必然的选择。海外媒体人总结说，看不到未来中国有经济向好迹象的日本和韩国企业都在本国政府的补贴之下撤离中国。美国企业即使没有政府补贴亦决定离开，而马已经将全球采购中心的亚洲部分从中国搬到印度，连不舍得放弃中国市场的欧洲企业亦开始将生产线转移出去了。难怪习近平不出席 G20， 东道主首度特向中共发难。 G20 罗马峰会刚刚落幕，东道国意大利政府在会议期间首度向中共公开关注台湾海峡紧张情势，呼吁中国以对话非冲突手段解决两岸问题，并提及香港、新疆人权遭压迫的问题。不过中共外交部在他的新闻稿就并未提及意大利政府的关注，而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礼拜二报道，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利用会议空档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谈，议题包括中意双边合作、欧盟和中国关系，以及重启人权问题对话。报道引述意大利总理府表示，德拉吉亦和王毅谈到阿富汗和印太地区安全问题。报道未详述德拉吉在会谈中所指的人权问题和印太地区安全问题具体牵涉的国家和地域，人权问题和印太地区安全议题具体牵涉的国家和地域。不过根据意大利外交部声明稿，外长迪马约29号和王毅会谈那阵明确表示，对于台湾问题，意大利政府很关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希望两岸能对话和形势缓和。意大利外交部声明稿提到，迪马约特别强调意大利对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的担忧，希望中国能和欧盟恢复有关人权问题的高阶对话。这个是意大利外交部官网首度公开宣告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关注。相比起意大利在双边外长会后新闻稿内高调提及香港、新疆、台湾等敏感议题，中国官媒新华社对中意外长会晤的报道就只字未提人权、台海紧张等谈话内容，只是简短描述中意将加强实质合作。意大利外交部长说，迪马约向中国强调恢复双边直航的重要性，希望双边加强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合作。迪马约亦请中国协助解决意大利家庭收养中国儿童手续上的困难。意大利外交部说，中意外长针对阿富汗形势深入讨论意大利重新捍卫人权、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双方仲倾到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保护的议题。国家应急体系出现大问题，一句话吓坏老百姓。中共商务部在近日通知中强调，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引起民众极大关注。在2号，中共喉舌《经济日报》发文维稳，反而更释出令人不安的信号。商务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今冬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一句话，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引起大量网民关注。通知中的突发情况、生活必需品、日常生活，读起来令人忐忑不安。问题在于，连一贯报喜不报忧的中共政府都这样表态了，显示问题极可能已经非常严重。中共政府在注意到网络上民众的情绪后，经济日报作为中共喉舌，马上开始维稳了。虽然文章讲到似乎很轻描淡写，但是经济日报仲是承认部分小区临时封控可能造成生活不便，并出现一些小区封控之后，好多人发现屋企米同菜都冇，快递亦唔俾入。咁样嘅细节描述等于无形中对商务部通知进行咗补充。问题在于，当商务部在通知这个建议那时，说明中共政府国家应急体系出现了大问题，已经无法满足民众在紧急突发状态下的基本生活保障，而这个关系到很多人的基本生活甚至生命。之所以一篇商务部的通知就会引起民间大量猜测和忧虑，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共政府日日糊弄老百姓，信用早就破产。被中共政府呃了无数次的大陆民众都知道，共产党没有一句实话。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